好，大家好，我们要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们是继续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还是卷三第二章讲信心这个课题。我们已经讲了大半了，它总共大概有四十几个 section， chapter 2里面有43, 40 plus， 有四十多个段落，我们已经读到了30, 31。我们今天要读的是31, 32，我们要读31, 32。这两段从篇幅来讲也比较长，从内容来讲也比较重要。好，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开始。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继续眷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也仰望主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与主来同行，引导我们能够常常到主的跟前来寻求主，寻求主你自己，你的恩慈，你的应许，你的怜悯，你的安慰，你的能力，为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所要分享所要研读的这段有关于信心，有关于上帝的话语，有关于救恩，有关于神的能力，这之间的这些关联，我们都仰望主能够继续施恩启发我们，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有足够的悟性，足够的智慧，尤其我们能更多的明白经上的话语，有关于信心，有关于上帝的恩典，有关于主的能力，有关于圣经上的这些人物所留给我们的典范，我们都能够领会，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时间，把每一位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一同参与，我们都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31、第32。我们先看它的小标题啊，它的小标题它就是讲到说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或者我们更具体的讲就是圣经，圣经与我们的信心，圣经是我们信心的整个的一个好像根基一样。这是第31段落，31、32呢告诉我们说，所有有关于信心所给我们的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成全，都在基督里，基督里所有的上帝的这个应许都在基督里，是阿们，是诚信真实的，是的。这是第32的这个小标题，当然这些小标题啊是翻译的人把它加到里面去的啊，约翰加尔文他自己本身他没有加这些小标题，不过这些小标题等于说是把里面的内容做了一个浓缩，一个总结，可以给我们有一些帮助。我们先把之前所讲的我们做一个复习，我们之前也是讲到有关于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啊， God's word， 我们有的地方翻译呢就直接讲就是 scriptures， holy scriptures， 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很具体的在我们手头上就是圣经，圣经就是上帝所给我们把他自己的话语用文字的形式啊，把它整理交给我们的。那我们的信心，谈到我们的信心，谈到我们的信仰与上帝的道是息息相关，不能够离开来的。我们之前都提到好多有关于信道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信道，道是生命的种子，使我们产生信心，这两个之间不能够分开来的。如果把上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所说的那种信心呢，那个其实是假的。 那是虚无的。加尔文他在一开始大概在第七个段落那边他给的定义啊，他里面就已经很强调，就特别突出强调这一点。我们上一回所读到的基本上也是环绕这个主题。我们上一次讲到譬如说29、30这两个段落，它里面谈什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小标题啊，也可以看得出来，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信心的支柱啊，信心的支柱从上帝的话语，特别是上帝话语中所给我们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哪些应许呢？是有关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这一方面的应许啊。那有些应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应许，那这是God's promise， 是我们信心的支柱。有关于信心，事实上信心我们怎么样分辨这个信心，我们说我们有信心，好像雅各书里面讲，你说你有信心，那一定你有一个相应的行为的表现，这个相应的行为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作为，换句话讲就是表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所言所行，我们的这个行动作为，就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信心的真伪，信心到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你这个信心它是不是能够引导人来寻求生命，引导人来到上帝的跟前。能从这些也都是一些好像判别式一样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来检验、来审查我们所说的信心到底真是不是跟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仰是有关联的，还是说只是一种那种恩赐型的信心。你知道有些恩赐型的信心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他很乐观、很积极总虽然外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的因素存在，但是有的人他就有一种天生的那这一类的信心呢，有一种比较是属于恩赐或者是侍奉方面的这种信心，这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信心。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呢，一定是引导我们来寻求生命的引导我们到上帝的跟前，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到底是实在的还是虚的，是虚的还是实的，是真的还是伪的。而且加尔文很强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讲到上帝的应许，他特别讲上帝的应许是上帝恩典中赏赐的这个应许，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接着讲他继续谈，他把上帝的话就是圣经跟我们的信心，他用这样一个做一个比喻，加尔文他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好像一棵树的一个根跟一棵树所结的果子这个上帝的话语呢就是这棵树的根，那信心呢其实好像是从这个根来滋润，由这个根来支持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子那其实信心它真正的我们这边所要强调所要谈的是能够引导我们到生命、到救恩这边的信心，得救之信 saving faith 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是谈这个方面的这个 faith。所以这里面可以说啊，我们有好像有三层的一个结构根基的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或者说圣经，那么这个根部也这棵树的根，然后呢结出果子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引导人能够得着救恩，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三个层次的一个架构在那边。这是这一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把这一章我们如果把 这个段落第31这个段落，我们把里面几个重点把它拿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几个字眼来做一个代表啊。第31这个重点呢，基本上就是圣经，上帝的道，再过来呢是信心，再过来呢是救恩。那么我们谈到这里啊，加尔文他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要忽略掉上帝的全能，他的能力，上帝他的权柄，他的全能。因为上帝他全能，他能够靠着他的能力来成就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事情，能够让我们听，好像我们读他的话语，靠着上帝的能力，能够明白，不至于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有时候我们听好像听见，但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晓得，看好像是看见，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晓得，结果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也蒙了自由，也无法真正得着我们所看我们所听来的。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不是说只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这一个 sex 这一个段落里面有这么几个重要的这个 keyword 重要的词语，一个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一个是信心，一个是救恩，一个是能力，上帝的能力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几方面你把它抓住了，那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我们大概就抓住了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的信心需要有一个支柱，不是凭空的，信心本身必须要有一所依赖啊，这个是信心的依赖，信心的根基啊，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那这个是根，然后结出来的果子。而且这个救恩呢，这个救恩就是信心引导我们，我们这边所谈的 saving faith 啊，所以这边有一个三层的结构。他引了几处的经文，我这边也要跟诸位提一下，我们自己手头上面有的那份讲义啊，就是那个英文翻译。英文翻译里面有一些某些引用的经文呢，或者是他在那个 scan 的时候，他大概是扫描进来的。我们所有的那个 CD 里面所 copy 所下载下来的，我猜想他大概是他们用扫描出来的。所以他扫描出来的时候，有些地方啊，他没有完完全全订正到，有些标点符号呢，可能或者是某一些数字的那个引用的经文呢等等啊，里面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我不晓得诸位手头上面自己拿的是什么样的版本的。如果你回去参考加尔文信仰要义、基督教信仰要义，你稍微留意一下，他这边引用了一些经文来做佐证。特别是引用大卫的诗篇啊，比如说大卫的诗篇，它里面提到说愿上帝，我们愿主照着他自己的话，使他的慈爱，就是他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这个是诗篇119篇啊，这个诗篇119篇不见得是大卫所写的，他引用的其他的是大卫的诗篇，譬如说大卫所写的第九篇第十节啊，那边讲到的是倚靠上帝 ，hope in God。那倚靠上帝呢，这是我们华文圣经和合本翻译的倚靠上帝啊。那加尔文他的引述的时候，他是把它翻译成盼望 ，hope in God。所以换句话讲，对上帝的依靠成为我们真正有盼望的这个等于说是有，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是投射在上帝的身上，就是我们等于说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他。 我们知道上帝的名，我们依靠他，他是用这个字眼来翻译诗篇第九篇第十节。那另外呢，另外譬如说在诗篇119篇里面，很多地方倚靠上帝，我们倚靠你，我们倚靠主，在这个英文的翻译里面，他也把它翻译成是 hope in thy word, hope in God, hope in his word 所以这里面都表明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倚靠，就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盼望投射在上帝的身上所以是我们祈求的是照着主，愿主照着他的话，是他的慈爱，就是他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好，那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我们在谈那个上帝的道，谈到信心，谈到救恩，我们也要把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权柄也要把它带进来所以他这边讲到了上帝的这个信心、圣经、救恩，再加上权力。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他引用亚伯拉罕的这个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呢，是使徒保罗他所引用的，在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几乎整章都是在以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提到信心之父，以亚伯拉罕做这全章的主轴他那边特别提到呢，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我们来看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他那边讲说，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他以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能，他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他虽然看自己呢，他看不出有任何的好像能够支撑他的信心的这个支柱。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没有能够真正支撑我们自己的。那如果有的话，那顶多也只不过只能讲是自信，这完全看个性，这个我们天生如何。有的人的自信就强一点，有的人如果你只是看自己，我们并不能够在这个得救之信 saving faith 上面能够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正面的帮助。那他这里面就提到说，他看自己呢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而且呢倚靠上帝的应许，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那他所引用的是第二十一节，特别引用第二十一节呢，讲到说上帝他应许他也能做成，这个成就他的应许成全。就换句话讲，我们这边所谈到的不能够把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能力把它引开来。正好我们明天的主日学的这一课呢，是谈到 诗篇139篇，诗篇139篇也是大卫的诗篇，讲到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还没有成型呢，我们的日子都还没有过一天呢，啊，上帝他都已经把我们一生的事情都记录在他的这个册子上面，啊，讲到上帝的他的作为，上帝本性里面的那种奇妙可畏的本性，他的神性奇妙可畏。那里面其实就提到了三个方面的重点，啊，一个是，上帝的全知，一个是上帝的全能，一个上帝的全在，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omniscience， 这个还有就是 omnipotent， 还有另外一个是，omnipresence， 还是，三个是吧 ？omnipresence， 一个是上帝的全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有的人是用这样的翻译，用这个否定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过也有的人比较倾向于用全知、全能、全在。那个全能呢，上帝是一位全能者，全部的全，全能者啊。这是在旧约圣经，特别是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人的列祖所启示的。他向列祖所启示的头一个呢，就是他是全能者，他是 Almighty God， 啊，他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那个以利沙代 ，Air Shaddai， 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七章，耶和华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那时候就跟他讲，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就吃下来割礼的这个记号，割礼的这个约等等，大家回去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个全能者，这个 Almighty God， 这个全能者，成为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的一个名号，上帝的名号，因为上帝他的名字一直要到之后到摩西的那个时候，他才在这个异象当中啊，他向耶和华上帝问，他说：“那你名叫什么呢？”啊，那我要去以色列，我去我同胞那边，他们要问。那个时候才把耶和华上帝，才把那个，他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那个这个名号赐给摩西，赐给以色列人。好，我这边要特别提的是，正好我们明天的逐日学课程里面也有一道，就是讲到上帝的全能，他是那位大能者，他是那位无所不能，他是那位全能 Almighty God。 我们在谈信心，其实亚伯拉罕他所领受的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他所领受的，他所认识的这位向他显现向他启示的这位就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他的信心呢，他与上帝的应许有关，那么他也相信上帝必能做成，神的应许他必能做成，这跟他的能力是直接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的问题呢，往往就是出在，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有 saving faith， 我们有这个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表现啊，常常也跟着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了，跟着我们所真正临到我们身上的变化。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那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啊，我们一旦太重视，把我们的这个眼光啊，这个注意力焦点摆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上面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自认为我们有的这个信心好像就软弱下来了，好像就退居到后面去了啊，就一下子我们自己就跟着起伏，跟着整个外在的
的影响呢，我们就变了，我们就软弱了。
有的时候某一些这个困难，某一些挫折临到我们，很可能也是撒旦的伎俩，撒旦的这个试探。结果我们在这种恶者的这种威吓之下，他的这个来恐吓我们，他来威胁我们，他来恐吓我们。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也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体肉身，活在肉身里面的这个软弱。有的时候我们就忘掉了把所面临到的困境呢，把它胜过于我们对上帝的应许，对上帝话语的依靠了。这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常常这些问题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太把我们的焦点注意力摆在外在这个环境，外在会变动的这个世界，外在会有很多的这种挫折曲折起伏，这种不顺利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谈到有信心，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但是从真正我们观察到所看到的呢，好像也带来了很多的这种 paradox， 这种反合的情况。有信心，但是我们的活出来的，真正我们活出来的，好像也很难见证我们是一位有信心的人。那这里面的这个的症结关键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牵扯，肢体里面的律呢，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软弱各方面。好，他这里面呢，加尔文的观察，我觉得他这里面提出一点很值得我们好好来参考的。他特别引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这一段呢，也是我们自己平常我们读经可能我们不容易留意到的我们这边也顺便，因为这就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它的内容里面，我也把它提出来，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以后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也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眼光来读有的时候以赛亚书卷太长了，里面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我们一读到里面去了，我们就跑到森林里面，就只看到树木，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整片的树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蒙蔽那么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以赛亚每一次讲到这个要强调救恩的保证，要叫读听他讲的这些百姓，或者是读他的这个所写的这些书卷的这些人，要把这个上帝的救恩的保证好好的刻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时候，他写到这些方面，他会同时他会提到底下几个很重要的课题他这边怎么讲啊？他这边讲呢，好像他就会长篇大论的去谈到上帝他的全能，他的创造了，他的统御，他的等于说是掌管诸天万有，维持整个宇宙的和谐，整个自然界的运转，他会花很大的篇幅去谈到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至少我个人，我以前读以赛亚书，我不会用这么样这个宏观的眼光来读来看他特别提到，这是加尔文他自己的心得，他特别提到，每每以赛亚在他的书卷里面讲到有关于这个救恩的保证的时候，因为他要加深读听他讲的话，读他所写的书卷的这些人的印象，要能够把我们这个救恩的保证呢，好像铭刻到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他为了要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他会花转过去啊，花比较长的篇幅，好像要提醒，要提醒读者，要提醒听他话的人，要知道上帝的全能，他的创造，他的这个护理，他的这个运行，托住万有，使整个诸天万有的在一个很和谐有秩序的这个情况底下继续的运转，彰显出上帝的能力，彰显出上帝的他的统御的，他统管的 theocracy， 就是好像是讲神权的统治的那个意思啊。我们现在有好多这个好像 democracy 啊 ，democratic democracy， 那是以人为本的那种啊的政权。那有另外一种啊，是讲到 theo 是指上帝，是以神的全能，以神的这个权柄来执掌政权，来执掌统御统管的这个权柄，就是 theocracy 啊。所以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书卷里面的一个特点啊。以后我们读以赛亚书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作为我们一个帮助，因为他要我们呢，他要我们留意到每次谈到上帝的救赎，谈到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救恩的保证，他要我们把眼光放大到什么地步？放大到一个地步，就是上帝从救恩来讲，他创始，救恩是他创始的啊。那么他也会成终，也会这个持续持守，为我们持守他所给我们的救恩到底啊。所以他不会好像半途而废一样，好像起个头他就把我们丢在一边，让我们自生自灭，不会啊。这就是圣经里面常常啊有这两方面的配合。讲到上帝的应许，讲到上帝的救恩啊，讲到他的救赎，讲到他的作为，那么常常跟讲到上帝他的这个全能，他的创造，他的护理啊，他用他的这个神权的统治等等，把这些课题连在一起啊。我想这个像这个观察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啊。可以避免说我们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呢，就结果就忘掉那一大片的森林，看到一棵一棵的这个细微的树啊。好，那么在第31段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第31段的后面呢，他提了几个例子啊，我想这个几个例子呢也很值得我们来留意啊。第31段他提到了几个例子，他提到了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但是在旧约里面某一些人物啊，他们的一些好像他举的例子是举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还有呢利百加，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啊，你说他们有信心吗？我们相信他们有信心，而且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应许，知道上帝好像利百加，他还在怀孕的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已经有耶和华上帝给他的话啊，说就是说这个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等等啊，讲到说谁是他所喜爱的，谁是他所厌恶的等等啊，结果呢？好像撒拉他也有上帝的应许，说要赐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但是撒拉他好像要用自己的时间表，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呢，他来替上帝的这个应许要使上帝的应许应验，所以他的做法就是把夏甲就给了他的丈夫。结果生下来这个以斯玛利。那利百加呢，他也有上帝的应许，他对上帝的应许有没有信心？我们相信他也有信心啊，而且那个动机很可能就是从因为对上帝有信心，结果呢他跑得快，跑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他用他帮他的这个小孩小儿子啊，就是帮他的这个老二雅各，想出了很多的方法来夺这个长子的名分，来夺那个祝福啊。所以他这边他举的这些例子，他说这些例子呢，这些都是反面的例子了。但是这些人，你说他有没有信心啊？也不是说纯粹出于这种不信的心所做的，有的时候反而是啊，就是出于信心产生出来的。那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应许，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他们所做的呢，好像其实变成他们用人的方法了啊，用他们自己的这个的手腕，用他们自己所定下来的这种时间啊，用他们选择的那种路、那种途径，来达到，好像来为上帝的应许啊，使他的应许能够成全成就啊。那有的时候会这些反面的例子会让我们感到困惑了。什么例子呢？就是好像说有信心，有上帝的应许啊，我们也是把这个信心摆在上帝的应许上面的，那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结果来呢？啊，那么他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把我们的焦点呢、摆在撒旦的诡计上面，太把这个焦点摆在外在的这种好像这个滔天的巨浪啊，有的时候自己的软弱呢，就胜过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真正的掌握，真正的这个依靠，这是我们的难处了。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在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里面啊，所以这些是错误的，是一个反例，错误的例子，也跟信心混在一起。不过加尔文他始终强调一点，就是真正的信心，那种 true faith， 真正的信心始终都占优势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这种罪性，我们的这种缺陷，好像带来很多的拦阻啊，阻挠了上帝的这个他自己所定下来的计划啊。但是他要强调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做，我们所做的不会把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把它消灭掉啊，不会的。这个我想跟这个好像我们所讲到的圣徒的坚韧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得救之信呢是不会掉的啊，这个是也有关联的啊。就这个信心呢啊，是建立在上帝的道上面，而且它也让我们看，我们一旦有所偏离，我们的信心很可能就会好像 corrupt 掉了，就是啊被侵蚀了，被打了折扣了，被破坏掉了啊。那也只有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真正的依靠上帝的话语，知道说啊，信心是引导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来寻求真正的生命啊，有这样的。以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支柱，就常常提醒我们要回来，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要回到上帝的应许里面啊，来调整，来把我们的这个信心能够导正归正啊，来用上帝的话语来督着我们，用上帝的话语使我们来归正啊。所以这是我们家常常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要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凭着信心的生活，常常要提醒我们，常常要回到圣经里，常常要回到上帝的话语，要正确的来解说，正确的来依靠，而不要用自己的好像计划了，用自己的时间表了，用自己的才干能力啊，各方面来好像来取代，来超越上帝他的步骤啊。所以这个里面他也提到了这几个反面的例子啊，做一个提醒。
好，这个是第三十一段落，这是第三十一段落。那我们现在来接下来看了第三十二段落。那么这个是在它这个题目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连贯在一起的。到了第三十三段之后啊，到了第三十三段之后呢，那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重点。第三十三段里面的重点是讲到信心，讲到上帝的道，讲到圣经，但是它里面特别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加进来了，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都讲过了啊，圣灵我们其实所谈的信心，所谈的这一方面的，其实都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因为圣灵是施恩的灵啊。这也是加尔文他在写这个卷三第三卷的时候，他的思路的这个顺序。所以卷三的第一章啊，其实就是讲圣灵，就是基督所完成的，父上帝在基督里，在圣子基督里所完成的这些救恩，如何临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圣灵。所以他把第一章先讲了之后，他的第二章就讲到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与圣灵的关系息息相关的，所以信心与上帝的道息息相关，不可以离开。那么如何使上帝的话语，使上帝的应许，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出这样的信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里面这是讲到第三十三段哦，下一次我们两个礼拜之后我们会谈的这个重点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第三十二段，这第三十二段里面他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直讲上帝的应许，信心与上帝的应许啊。那么他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应许是在基督里面成全印证的啊。所以他的重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应许，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的啊。这个信仰啊，我们的信心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工具，一个承载的这个好像那个运输的工具，好像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instrument 或者是这个 vehicle。 怎么讲呢？就是上帝有应许，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上帝的这个应许好像临到带到我们身上来，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应许里面上帝的恩典啊、慈爱啊、怜悯啊、这个救恩各方面，那就是透过这个管道，透过信心的管道啊。所以信心其实不算是我们的功劳，也不算是我们的行为啊，信心其实就是一个管道一样啊。这个上帝的话语就在那边，上帝的应许也在那边啊。我们就算是我们不信的人，我们不信，我们也不可能好像把来抵消掉上帝他的应许的那个效果。那你说不信的人他得不着啊？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管道，他没有这个工具，他没有这个搭载的这个承载的这个工具，使上帝所应许的里面能够成就在他们，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把这个信心的因信称义，其实真正的根基啊，是在基督所他的恩典，基督他的义啊，透过信心临到我们。所以信心不算是我们的行为啊，信心是这个好像是 instrument， 好像是那个 vehicle，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是那个管道。好，那这里面讲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成就。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要义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什么？他提到说，这个所有的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核心的内涵呢，他举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啊，那边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了啊，他讲到说这个福音呢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啊相信的人啊，然后讲到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所以这边讲，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心与福音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啊，是福音的核心怎么样会能够成就引导我们，这一定是跟从信开头啊，这是跟着信心有关啊，那他所应许的，在所成就的，在福音里面所成就的，如何能够临到我们呢？啊，通通在基督里面所完成，在基督里面所应验。那也因着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福音，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核心，所以呢，从信心开始，我们也能够从当中来得着。那他也在引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上一次我们也讲的，这一节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所有的应许呢，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啊，第一章第二十节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也都是阿们啊，实在就是阿们的意思，叫上帝因我们的荣耀。所以他特别强调说，我们讲到的这个应许，信心与应许是通通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讲，他在这个第三十二段落里面，好像是把前面这个他所讲的重点呢做一个总结，讲到说信心与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通通与基督，在基督里面是的，是实在的，是印证是完成的啊，而且我们之前也读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在哪里向我们彰显？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彰显啊。我们之前也读过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第八章讲到35到39，就是最后那一段讲到说，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保罗他的写法是用发问的方式，用问句的方式说：谁能使我们啊？讲到列出来许许多多的我们能够想到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这个各样的环境当中，所可能临到我们啊，所面临所我们可能会碰到的这种险境、危机啊，各样的试炼、试探等等啊，那。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上帝的爱隔绝。而上帝的爱在哪里呢？上帝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所以离开基督也没有，离开基督没有救恩，离开基督没有上帝的爱啊，所以离开基督没有上帝的应许，这都是我们可以复习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么他这边也特别引用其他地方的经文，譬如说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是保罗重述一直讲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各样的这个救恩啊、福气啊、应许啊、名分啊，各方面都是在基督里面。就换句话讲，所有这些上帝的应许，所有上帝的恩典，所有上帝的爱啊，通通都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啊，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成就的啊。所以他引用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三节那边来读啊，第三节一直读下来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好多地方一直在重述着同样的一个主题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的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旨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我想我们再读到第十四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主，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所以这里面的重点呢，都一直提到我们上帝所有的这个作为，他的要赐下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啊，他的救赎，他要给我们的名分，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基业等等，从全部通通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上帝的应许，所以通通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啊，这里面他也特别提到啊，特别提到加尔文，他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有所谓信徒、信的人、有信心的人，那也有很多是没有信心的。那客观的事实是，上帝都已经成全了，都有应许，都已经成全，都已经落实了，都已经应验了啊，都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些人他们得不着，那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啊，他们也得着了普遍的恩惠啊，他们好像也有份于这个一般的这些方面的这些恩典，但是他们得不着真正的救恩救赎啊，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应许的效力啊，必须透过这个 instrument， 我们的信心的这个 instrument， 好像一个存在的工具，把这个上帝的应许的效力领到我们。那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信，他就使这些上帝已经成就的好像失去的效用，不会的啊。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你要看你我们的信心是奠基在什么上面啊。有的人以为啊，特别是民间的一些信仰喜欢这样讲，信则有，不信则无。其实这样的话，容易带来误解，好像说人相信了变成人为主，由人信不信来决定那个客观事实的这个的成就不成就啊，不是的，并不会因为人不信的人他不信上帝的话，难道他不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落空吗？不会的啊。所以像这样的讲法呢，是很没有逻辑，很不实在，很不真实的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跟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应许，而这些应许我们要有信心，知道在基督里面都是实在的。而我们呢，上帝也就是在基督里面把他所成就的所有的引到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的身上，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换句话讲，基督就成为真正的中保了啊，就是透过他，
所有的就成为实在的。没有他离开了基督，不在基督里，所有的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救恩，讲到的这些恩典、福气、这个名分、基业，也都等于都没有了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不信，使这些都变成落空，变成空无一物，不是，而是因为这些呢是实在的，而只是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要再来读另外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有关联的啊，有相关的。这是约翰加尔文引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节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啊，可以一直到第十三节。事实上，应当是从前面第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整个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样比较我们有一个全貌可以来理解。他引用这个第十五章第八节啊，约翰加尔文啊，我们翻到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翰不是约翰，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约翰加尔文他引用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五章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一封书信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好，我们所读的是第八、第九节。那这里面他要讲的是这个真理呢，其实啊，这个真理的意思其实就是实在的意思，就是真实，很真实的啊，这个诚实。有这个意思，就是实在的，不虚假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个上帝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这个真实的，都是这个诚实的，都是这个诚信真实的啊，就这个意思，是真理，是实实在在的啊，而且呢，都在他的身上呢。完成了，这是加尔文呢，他引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所讲的。所换句话讲，他要提醒我们，上帝的应许很多了，上帝所要已经成就、要落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是很多了。那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应当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眼光注视在基督的身上，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上帝一切的应许都在基督身上来落实、来证实啊，来成为真正的真实的。是他引用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经文，也引用了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节这个经文啊。那我们就稍微回到罗马书这里面，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稍微来讲一下啊，因为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啊。平常我们自己读啊，可能我们不容易留意到这个地方，留意到说这个十五章第八节，保罗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啊，要证实所应许列祖。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果我们把它整章整段，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合在一起来读啊，你会注意到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转折。第十五章第一节这边呢，保罗好像是谈到两类的人，一类是什么？一类是这个好像他们能够信心坚固，能够站立得住的，这所谓的强的人，信心有软弱的有这个坚固的，有的比较软弱所以就 他好像为自己加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限制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可能看这个日子，有的日子好，有的日子不好。他看吃的东西，就有的认为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等等啊。他有很多为自己加了很多的这个限制在生活里面。这就是好像在信徒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信心坚固的，这个坚强的，有信心软弱的，有信心在信心上面。所以罗马书第十五章啊，其实上第十四章也都是谈到这个课题。到了第十五章，他也特别提到，他把他的焦点摆在这两类人的身上啊，一个是坚固的，一个是软弱的。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坚固的人就应该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要只求自己的喜悦等等。那么一直讲下来，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啊，他好像有一个小小的转折。这个转折是转到了犹太人与外邦人的身上啊。所以大家回去，你如果翻阅罗马书第十五章，你来读一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我想这个是对我们读一遍了解里面保罗的思路，保罗他要强调的重点，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第十五章一开始焦点是摆在这个坚固跟不坚固啊，坚固的人就应该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而且呢，我们应当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啊。那么使荣耀归于上帝。到了第八节呢，保罗的这个画风好像重点呢，好像有一个转变，他转变成呢，想要特别提醒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啊，所证实。这里面，然后第九节讲到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意思在里面呢？有讲到是上帝所有的应许，在那个在上帝的这个。在基督里面就好像成为这个保证，成为这个中保，成为这个成为上帝所有的这些应许的一个保证，一个中保啊。他是做了执事，这个执事的意思啊，其实你可以翻译成是执事的，可能把它翻译成仆人呢，可能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来完成，在基督里面来保证啊，这些证据都在基督身上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这个保证，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这是讲到受割礼的，讲到犹太人，然后底下呢，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他转过来说，言下之意，基督也是成为所有应许，要把外邦人也带进到他的这个恩典里面，带进到他的救赎，带进到他的国度里面的那个保证。换句话讲，无论是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无论是与上帝，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的约底下的，或者是原先不在上帝的约里面，在上帝的约之外的那些外邦人，其实都是关键，都是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他举这一段的经文，他有这样的一个用意。那我们如果慢慢的来揣摩保罗的他的思路啊，你也可以看得出，大概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因为接下来啊，第九节，接下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他一连引用了四处的旧约的经文啊。那个时候的圣经基本上就是旧约了，就是旧约就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所说的有律法了，有先知，还有诗篇啊。那
保罗所选的这些四处的经文呢，其实都分散在这个三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揣摩保罗的思路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强调说这些呢，其实都在上帝的所赐下来的圣经里面，都已经记录下来了，都已经预告了，都已经宣告出来了啊。所以保罗他选呢，他没有偏重于某一部分的这个经文，因为他所选出来的好像第一处的经文呢，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那个是从诗篇里面选出来的，诗篇十八篇是大卫王大卫的诗篇，这一篇诗篇太重要了，这篇诗篇在撒母耳记下也出现过啊，所以撒母耳记下呢，他基本上第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跟诗篇第十八章里面有好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因为是大卫的所写的诗篇，是大卫的祷告啊，所以他那里面讲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啊，这个是，那么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一节呢？是从律法书里面揭露出来的，是从生命记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从生命记里面揭露出来。接下来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呢，你们当颂赞他，那也是从诗篇里面啊选出来的啊，这是诗篇，是所谓的智慧的那个篇章呢，智慧书啊，我犹太人的传统是把旧约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律法书啊，这个律法，一部分是先知书，一部分是这个所谓的著作，叫 sacred writings， 它那个其实是 sacred writings 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那个智慧的啊，讲到约伯记，讲到诗篇箴言等等啊，不过犹太人的分法归类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那个圣经的这些字典或者是百科全书啊，里面它都会提到啊，我这边可以举一个例，好像撒母耳记，譬如说撒母耳记呢，士师撒母耳等等，它是归属在先知书里面的啊。这个 sacred writings 呢，里面包括的有但以理、以斯帖、但以理等等啊，这些它把它归属历代志归属在这个 sacred writing， 就 sacred writing 里面呢，包括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历史书 historical。Writing historical books，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智慧书啊，诗篇啊、箴言啊、传道书等等啊，等等，所以他们的归类啊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希伯来犹太人传统的这个归类不太一样。律法书当然很清楚，律法书就是前面的五卷，先知书呢里面也有一部分是称之为历史书 historical books， 像我刚刚所讲的撒母耳记，他把它归属在先知书里面。好，这个是题外话。那么他后来他又第十二节他又讲到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这个是从以赛亚书里面选出来的，从先知书里面选出来的，所以他这边从四个地方选出来呢，从三类的书卷里面都涵盖了，有律法书的，有先知书的，有智慧书的，都选出来了。而且它的重点都是摆在外邦人，讲到说外邦人啊，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外邦人当赞美主啊，万民我们都当颂赞等等。所以保罗的一个思路啊，从第八节那边有一个转折啊， 了。但是他那个转折，无论他怎么转折，他其实他还是要强调同样一点，就是无论是原先上帝的选民在约底下的犹太人，那些受割礼，无论是原先在这个约之外的这个外邦人未受割礼，其实呢，基督都是为上帝的真理做了这个指示，要证实上帝所应许的话，有应许列祖的话，也有预先预告关乎外邦人的话啊，所以他这里面他的思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就跟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加尔文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他特别引这一节经文啊，在这个第32段落里面讲了，他的重点就是要强调所有的应许，上帝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面都证实的，在基督里面都是真实的啊，所以他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重点在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啊，对新约里面的人来说呢，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在新约里面已经是在基督之后的啊，基督都已经道成肉身，在这世上成就了这一切救赎的恩典。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谈说，我们来看基督是所有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真实的，所以好像容易得多。旧约里面呢，或者是在新约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人的信心，一般的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能够像我们现在这么清楚的能够看得这么清清楚楚的吗？旧约里面他们能够看得清楚吗？所有的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实啊，所以他这里加尔文他也考虑到这一点，在这个第32段落的最后呢，他就举了三个人物做例证，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在前面那一段落他也举了旧约里面的人物撒拉、利百加啊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来澄清一些问题。他在这个第32段落里面呢，他也照样他举了三个人，一个是乃曼，在旧约时代的这一个亚兰国的这个元帅乃曼，你说他那时候他能够对真正的救恩的了解那么清楚吗？不会的啊，但是他还是有那个初步的那个信心，因为在他身上所经历的事情他真正认识到了，他真正认识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那位大能者啊。那么他对这个先知以利沙提出了那样一个请求，他带回去那边的这个土啊，带到他自己的国内。那么他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啊，他要陪着他的这个国王啊，他要到那个偶像的那个庙里面去祭拜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他怎么办呢？所以像这样的例子，他到底有没有信心啊？他所行的啊，就是他是不是真正能够那么样完完全全明白的啊？不一定，他不一定能够真正完全基督是中保啊，所有的应许在基督啊，但是他还是有那个真正使他能明白的那个信心，就那个信心虽然很小，虽然不完整，但是他还是根基于那个信心在。他引了旧约新约时代的另外两个外邦人，一个是这个太监啊，那位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啊，那位太监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呢，他派了那位传福音的腓力啊，去加萨的路上啊，去等这位埃及阿伯的那位太监，那位管银库的总管的那位太监。那你说这位太监他真正能够懂吗？我们也看得出来他似懂非懂，因为他在读旧约，就是读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的话，那你要问他，他也有他不能够完全了解的地方啊。 但是他会这个长途跋涉，这个不为这些愿意花时间，愿意花他的这个路费，花这些这个功夫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你说他有没有信心啊？就是他是有那个信心，但是他的那个信心真正完整完全吗？当然没有啊。所以他也不是说不出于信心的这个行为啊，还是有信心，只不过真不是那种像我们现在能够很完美的、很完整的能够把他的信心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啊。当然，腓力跟他解说了之后，在他的信心的根基上面就帮助很大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位呢，是哥林牛这一位拉丁人，这位罗马的啊，这位百夫长，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驻扎在该萨利亚。那他呢，是一位所谓的虔诚人，就可能他没有真正有这个进犹太教的仪式，但是他基本上他是好像是守着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而且他一个虔诚人呢，也是一个周济百姓、敬畏上帝、周济百姓的人，也是一位祷告上帝的人。但是他的信仰，严格来讲，我们很难说相信他能够像犹太人那样子有一个很完整的这种信仰的架构，当然没有。但是他还是也是从信心这边开始，所以换句话讲，这个信心呢，也已经栽种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也表明出这是上帝他主动的作为，他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些人。这些人还是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那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信心好像甚至连犹太人在旧约里面那种献祭啊，那种他们整个的宗教的生活，他们都还不如呢。那么到底他们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到底他们的这个得救是怎么样的得救呢？这里啊，其实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一点，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有希伯来人，他们也是凭着上帝的吩咐，他们带着牛羊牲畜到这个祭坛那边去献祭。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呢？他们算不算是有信心的人？其实是有的，因为如果说他们真正抓到了这个律法呢，里面指着的那一个真正的目标，他所讲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说律法的总归啊，律法的总结，或者说律法的目的啊，律法的终极所指向的那个目标，其实就是基督啊，这是在那个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我们所提到的了。罗马书第十章，保罗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换句话讲，如果是真正知道他守着这个律法，他里面指着的那一件是凭着这个应许来献祭的话，那他的献祭还是一样有果效的。所以他等于换句话讲，他真正抓住了这个应许的是有一个实体在那边。现在这边所讲的好像照着去做，照道理讲，牛羊牲畜的献祭他不能够真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知道说这里面所指着的是指着那个目标的，指着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目的的，那这个他里面就提到的啊，如果是凭着这个来，我们就能够真正是有他的果效。他是举约翰加尔文，他是举这个三个人物来做个代表啊，一个是乃曼，一个是 新约时代刚开始的，一个是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一个是哥尼流，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哥尼流做例子来说明。好，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讲的啊，所以我们所要讲的是信心与上帝的道，与救恩与上帝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而所有的应许，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都落实在基督里面，都成全在基督里面。所以包括旧约里面上帝所吩咐的这些律例典章，如果我们照着去行，是真正知道说这里面所指着的是基督，指着的是那最终的那个目的，那凭着这样的信心所行的献祭呢，就把这样的一批的人跟那种没有这样的信心，那种虚伪的信心的那样的人，虽然可能他们也一样好像来献祭，但是他们没有 这种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献的祭，那个真正的指的那个焦点就在基督身上。那样的人的信就是伪信，就是虚的，就是假的，不实在的，是没有果效的那个信。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新约时代，无论在旧约时代，都在基督里面。这句话并不是只在新约里面才能够成就，在旧约里面其实也是，虽然那个时候不是那么样的明显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在新约里，特别我们有希伯来书，我们读了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过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章里面的第31、32段落。好，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读第33段落。这个第33段落呢，就要特别提到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把信心呢摆到我们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来。好，我们就到这边要结束。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先结束，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分享。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复习，来从加尔文他的著作里面，靠着他自己所整理出来他的心得，也能够帮助我们，开启启发我们，让我们留意到有许多我们自己所读过的这些段落，读过的经文，我们所领受的各样的这种话语中的应许，有的时候我们读还读不到家，还不能够真正抓到里面真正的重点，看到里面的这个相关性，看到里面的这些经义。我们透过一段一段来读这些改教家这些前辈们他们所留下来他们的心得，也使我们得到造就，也使我们在读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多更留意，能够更开阔，能更全面，能够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认识。我们也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我们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来思考，来印证，好叫我们的信心实实在在是奠基在你自己话语你的应许这个根基上，坚固我们，好叫你自己这个丰盛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